欢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60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16号。好，不晓得大家今天在盘中的心情哦，究竟是如何呢？我想今天是一个，如果大家有在讨论股票的话，应该是一个很热闹的一天。
嗯，没有错。
因为呢，每一次只要出现，因为今天盘中最大的跌点有到605点哦。通常出现那么大跌点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互相关心。你的部位有没有怎么样啊？啊，现在到底是要止跌了吗？或者是像我们有在做新闻内容的，我们有早上的股东前炒，就会说，哎，赶快跟分析师讲，一定要非常明确的给投资人关怀跟方向。
嗯，
好，种种种种。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会想，嗯，其实台股从去年底是封关封在18000，对不对？去年的12月底是18000，算是全年最高的封关指数，然后到今年也一路的创新高。这个过程中，如果大家有陆陆续续的布局，其实应该不至于因为今天一个600点的回档就产生重伤害。当然，昨天也有跌，昨天也有跌。那今天指数是一口气是灌破了20000点，来到收盘是19901，那盘中最低有到19844。你说，就算盘中最低19844，它是不是一个台股历史上的高位阶区？我觉得还是算哦。好，所以那现在大家可能在今天要检视的就是，资产变化上面有没有真的受到什么样的重伤害？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那就是很适合来讨论一下，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是不是到了25500点以上才去追，或者是之前有一些停损停利的策略没做好，或是进入了一个单笔，你后面就没有再去做其他的布局，或是你的股债没有平衡。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来讨论的时间点。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因为今天来宾就很擅长检讨这些事情。好，阿雅帮他澄清一下哦。常常有人说你在吃东西，真的没有吃东西啦，我们都在讲话。好，所以没有东西可以吃。
没有啦，那有人在录音的时候吃东西嘛，帮帮忙。
没有东西可以吃哦。先来欢迎他，就是我们的纯股教父古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古鱼。
好，古鱼当然今天哦，他也没闲着，他不知道从何开始，好像上20000点开始吧，他就变成一个会看盘的人。他会看盘不是因为他要频繁的交易，他看盘只是要证明我古鱼以前告诉你会上20000点，哈哈，我每天起来都看一眼，
没有错。
所以今天他起来也有看，他还跟我说，早上起来不是刚开盘跌200多吗？啊，怎么盘中跌到600？他全程参与耶。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澄清一下，我绝对没有全程参与，我们只是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刚好店家的老板开了电视，然后正好停在呢，那个东森的财经新闻节目上面，然后上面正好让我看到了跌599，跌601，然后跌605点，这个过程。从头到尾应该2分钟内就结束了吧？是不是？
好，但是古鱼之前呼唤的20000点，现在叫做得而复失了
没有错。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什么事情今天要变那么严重？因为昨天都没有跌那么多，昨天跌200多点。我们知道在周末的时候有发生了伊朗，对不对？他去攻击以色列。但是不管他的无人机或他的飞弹，事实上都被以色列的这种防卫系统在空中已经全数拦截，所以并没有任何的伤亡。那以色列当然不可能就好像会非常宽容大度的说我都没有关系，而是留下了一句我保留我报复的权利，即使明明是以色列先去炸了伊朗的大使馆，但是像这种历史的情仇，你很难说谁先谁后啦，已经纠葛不清了。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俄罗斯他可能会扩大在乌东的战线，但目前这件事情也是传言，而且可能时间点那当时是讲说可能落在5月。所以呢，你说是不是因为战争的地缘政治风险导致这么大的重挫？说实话它可能只是原因之一。那原因之二当然就是美国有很多的经济数据还是很好，大家觉得不会降息了，没有热钱了，这可能原因之二。那台股还有原因之三，因为台股的位阶比美股高一截。我们常常讲台股世界强，可是世界强在遇到动荡的时候，它就会容易产生往美股靠拢，所以跌点特别大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跌得不意外，也不需要太恐慌，但是我今天也检视了一下我的对账单，这个里面一定有所谓你交易策略有没有奏效的成分哈。大家都知道从去年开始其实我就呼吁不要再乱做空，因为多头趋势即使今天重挫600多点还是没有改变的哦。多头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做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我不是手脚灵活的人，但是像小哥可能这几天就开心了，因为他常常提醒大家，外资如果出现连续的大幅做空，而股市也出现了同一个方向的趋势性，散户很容易大赔。但是外资现在是一口气大赚，今天外资的空单并没有大幅回补，甚至小幅加空，明天的台指期结算很可能会压低结算，这些大家心里面有一个准备。那我最近也许你说幸运也好或者策略也好，我布局了比较多的债券商品，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还在往上跑，可是债券相较于股市它的波动就是比较小，所以你就会看到即使你有几百张的债券，可是你的亏损就是你账面上可能说多赔的，或者是说你的获利减少的，可能就是个数万元之间的状态。这个股鱼一定非常有经验，因为我是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的。好，那今天股鱼也在他的脸书上就发了一个灵魂拷问，
没有错。
好，灵魂拷问，拷问什么呢？
我们拷问投资人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到底是不是真心真意。你知道吗，我们过去只要你去参加那个什么有一些国外的奥运比赛啦，棒球比赛啦，足球比赛啦，羽球比赛啦，这些比赛出来的时候啊，通常隔没几天就会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名词会跑出来，叫做呢那个一日球迷。
哦，一日球迷，这多了。
对啊，
对对，什么奥运经典赛、世运，
对对对
对对，是大运。
这些人呢，就是平常他也没有在关心这个运动项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呢，现在热潮来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去参与到这一块。那可是他去参与之后，因为他对于整个活动的过程啊、相关的规则啊，事实上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参与之后呢，他就很想要去做一些言论上面的一些讨论发表，那讲的内容啊都会跟事实落差有点大，所以就会引来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个批评那我们把这种称为一日球迷。那可是啊，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现象哦，因为啊，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会发现一件事情，一旦股票市场开始热络的时候，那整个开户的一个数量啦，或是呢第一次投资交易的这些人啊，他的数量就会大幅度的上升哦。那这些投资朋友他可能刚进到市场的时候，他呢交易的经验不足，那或者是说他刚开始进入市场刚好那个市场呢走了一段比如说上千点的行情，他就会觉得我在投资的过程中啊，我是要做长期投资的，我一定要紧紧的抱牢我的部位，绝对不能够卖掉，我是长期投资绝对的一个信徒啊。可是啊，我一定要跟你问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认清自己到底想要做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还是搞半天你根本就是一个投机分子？只有下跌的时候你才看得出来你到底是谁。因为啊，我们过去在看投资啊，你会发现啊，一样是在做下跌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那投资市场呢会有几种不同的反应。那像刚刚那个赵华讲的比如说以小哥来讲，他会干什么事情？下跌过程中他会去找那个放空的机会比如说你在下跌的过程中一定有些个股它有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或是呢有一些筹码的讯号跑出来了，那它不管要做空啊或是做多啊都可以它会去把握这个不管是下跌段或是上升段的机会。那可是呢也有一些投资朋友啊，他在遇到下跌的时候啊他会很兴奋比如说你做长期投资的那为什么长期投资人看到下跌的过程中会非常的兴奋呢？因为他可能过去你在股市上涨的过程当中啊，他觉得他没有好的一个出手的机会，所以呢他会慢慢的去累积他的一些现金股利啦，或者是说呢他的一些工作累积的一些奖金啊他会累积在户头里面。当你一旦股市大幅回档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兴奋，冲到里面去做买进的动作。因为对他来讲很简单，这个标的物的本质没有任何的改变，它唯一改变的是现在市场的氛围 让它的报价变低了，那它就会冲进去、哦、把它的部位呢再利用这个时间点、哦、再去做一次增加了一个动作，所以它看到下跌会很兴奋。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会有一群人很不开心啊，就是呢这个假长期投资人。
你每次都很喜欢批判人家说是假长期投资，你说说看。
因为它下跌就跑啦、啊、
下跌就跑了。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啦，嗯，如果这位投资人他很认心、嗯、知道他今天做的这笔交易是一个短期操作、嗯、
对，
好，他严守纪律，
对，
可能有的人像我常常讲嘛，如果大家是追标股的哦，嗯，没有破五日线也许你就抱着，但越飙越陡的时候、嗯、可能你要守的是前一天的低点、嗯、甚至三日线，假如你对它的基本面是没有涉猎，是照技术线型，所以跌一点点你就跑掉，我觉得那叫做遵守纪律、嗯、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就是怕当初买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哦、我是在存股啦、嗯、对，我是在做价值投资，可是一跌的时候你就觉得超恐怖，然后赔钱出去就说都骗人的啦，没有存股这件事啦，
对，没有错、
欸、那就不太容易在股票市场学到正确的操作形态啦。
对，因为我今天啊在一些投资讨论的群组里面啊，我们就看到哀嚎遍野啊，很多那一些投资人啊当初在买进的时候都说自己是想要做长期投资的，他看好了这个产品的策略趋势跟未来的一个展望，所以呢他就在这边呢建立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部位。但是没有想到啊我们近期的台股市场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档的趋势，那他手上的部位啊可能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大概跌了 5% 啦，甚至跌了 8-9% 这样子都有、哦、那对他来讲啊这么大的一个回档是他当初没有去想过的哦、所以呢他在这个时间点他觉得很痛苦啊，那就赶快去卖掉啊。那个兆华你知道吗， 我这两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啊有很多档的那个 ETF 啊、嗯、它的交易量都是暴增的哦、嗯、而且呢它交易量很多都是卖掉的、
哦、可是不是要有买卖吗？还是说你的意思它整体规模其实有
它的卖压比那个你买进的量还要再更大 哦, 哦，那其实这个
那它的规模可能就会有一点缩小，很多人对于 ETF 的规模有点搞不清楚、嗯、其实它就是基金、嗯、
对，它就是基金。
当年的买盘特大的时候、嗯、造市商必须给你筹码，就是发行商必须释出筹码，
对，
所以它的规模会长大，它跟一档股票在外流通的股数是固定的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嗯、但如果今天大家是急着要卖、嗯哦、你也是要成交的嘛，
没有错。
好，那它的规模就有可能反而是缩小的，
对，会缩小的、嗯哦、那所以我们在这几天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有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嘛，你如果今天你买的是 ETF 这种产品啊，那我就会认定你想要做的是一个中长期以上的投资嘛。那你中长期以上的投资，你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档机会的时候，那你应该是要去做一个加码的动作，而不是开始回档了，然后就开始呢做一个很明确啊卖出的动作啦，然后四处在一大堆的讨论群组里面啊在那边抱怨啊，说这个产品啊都骗人啊，买进之后的话一毛钱都没有赚到啊，马上就什么跌破票面啊，买了都没有赚钱之类的，然后一直在抱怨齁。那其实我们会认为像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人啊，他就像刚刚兆华讲的，他没有去确认他进到市场里面他想要用什么策略去赚钱，他只是跟风式的、哦、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日球迷，我说这种叫一日投资人差不多吧，对不对？现在市场很热，大家都说这档可以买，你就冲进去买了，那你也不太清楚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东西，那现在一回档之后的话就开始、啊、怨天啊怨地啊怪别人 啊反正就是不会怪自己啦、哦、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说你在回档的过程里面你被洗出去了反而是好事啊、哦、因为你如果今天这么一点点回档你就被洗出去的话，代表你的损失的范围还是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里面，你总比一个超大回档的时候才被洗出去那个就很惨咯。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股市在回档的时候啊真的是会很猛的， 哦，尤其是跌破一些所谓的季线啊、年线甚至十年线支撑的时候，哇，那个回档 很猛烈的。
好，回到十年线比较难了哈，这边补充一下。
哎、欸，对，
但是你说破月线、季线这个很常见。
对对 对，那你看像我们在2022年啊，或是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股市的回档啊，都有接近30%几的水准哈、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你要去做一个投资的波段，而且你要做一个长期的投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避免你的股市上下震荡的这个过程，所以你今天你不能说我只想要享受它上涨的那一段，但是呢下跌的这一段我就要完全的去避开它，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呢你看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说你今天看到回档你觉得很兴奋，然后你想要去做加码的、啊、那我就会认为说，诶，你当初你所想的就是一个比较偏中长期策略的一个想法。可是呢你如果一回档马上就想跑走了，然后就开始怨天尤人，四处抱怨的话呢，我觉得你就是个一日球迷的那种心态进到股票市场里面去。
好，当然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两天的回档就变成是重伤害，因为我自己也看了很多的股票，他们虽然是从高档回档，可是如果你买的位阶不是在19000以上或者20000以上的话、嗯、其实应该都还是有赚钱的状况。那我们常常讲之前只要股票它回到一个合理的价值，你理解它的价值，其实你买在位阶低或不涨的时候应该相对是比较不凡的。
对
对，那如果是因为它一路涨你到最后一刻才忍不住出手买它，小哥常常跟我分享一件事，我也觉得很奇妙。他说、哦、你要注意很多的最高价上面全部都是散户，没有一个大户被套在最高价。嗯，对，我说到底为什么没有人说得出来这个市场中的这个定律是怎么发生的、嗯、例如说华城的988现在看起来就有点危险、嗯、虽然今天重电相对是比较强，那很多人可能把今天的重电会去跟以前的航海王比，但我还是得说句公道话，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不管是重电、水资源或设备股有在手订单，或者说像今天相对抗跌的资讯通路股，他们的订单都比较会呈现是今年还不错，明年更好，后年持续有、嗯、到后年可能已经有人已经看到了、嗯、他们目前的状态是这样的。跟航运股说哦，今年景气真的爆炸好， EPS 可以赚个100块，可是明年景气不好，我就只能赚10块甚至不赚钱、嗯、还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状态啦、嗯、我是对这些在手订单股没有那么悲观，可是也要提醒部分的本益比非常高。
对，
当本益比非常高的时候就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大盘要修正就比较难幸免于难，而且你不太确定修正到哪边才叫做合理。
对，
第二个如果有一天它的月营收或是净营收出来，哎，好像没有大幅成长，哎，甚至可能因为一些入账原因有年减，哎，那它的波动可能也会变得很剧烈。
没有错，
这两件事情是大家现在持有在手订单股要注意的。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成本是低的，那我倒觉得不用因为这两天这个国际股市的震荡加上台股的补跌而感到觉得惶恐。好，那 我最近因为投资债券的关系，我也跟古鱼请教了很多、嗯、我这边也就讲一下，例如说古鱼有跟我讲可以买金融债，
对，
然后呢我自己也买了所谓的 ESG 头等债，那还有一些比较老牌的投资级公司债，那这些就呈现不同的状态哦。像那个金融债啊，我有算，它虽然给你的息算下来哦，可能一整年就 4% 多，可能不到 5%, 可是它的价格波动很小哦。嗯，今天一开盘金融债只跌 0.3%几%，可是其他的债可能跌 1%、哦、因为昨天晚上公债殖利率暴冲的关系。对，然后我就哎，它的价格波动很小，它让你的心情压力真的超级小。那刚刚讲的 ESG 头等债，它的价格波动就比较大，但算下来好像殖利率不错。对，那个老牌的投资等级公司债就中规中矩的商品。那总之你报的这些商品，虽然今天它也是有一个盘面上下跌的状态，但影响不大。好，重点来了，我又收到讯息通知，你的这几档债券 ETF, 其实高股息也是啦，即将在几月几号展开除息，
没有错，
然后你将会预计收到多少多少元，
非常好
的股债息，然后那个债息跟今天盘面上比起来的话，债息搞不好还多一点，所以你就想好像不错啊，
没有错啊，因为呢你买像债券相关的一个产品啊，
其实为什么金融债都波动那么小？对，
金融债的话，因为它是一个 A 级的公司债的产品啊，那我们之前在看各类型的一个债券价格的一个变化，事实上我们以之前应该有分享过啦，就是像电信债跟金融债，它 他在那个同样的公司债里面啊，他的殖利率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呢它的波动呢啊也会比较小一点、嗯、哦，主要是金融跟电信这两个产业啊，它本身都是一个高度稳定的一个产业，
就无聊型的，
这就很无聊的一个产业啦。那你反映在它的一些相关产品的价格上面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很无聊的一个特性。嗯、所以你看，像今天回档的幅度比较大了一点，哦，那你如果说今天做的是什么 ESG 债啦，或是 BBB 的一个债券啦，哦，那你会发现它回档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比较明显。
对，可是呢，你像那个金融债的部分啊，那回档连一趴都没有啊。哦、它整个回档的幅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啊，你如果了解你的产品的特性，嗯，哦，那你发现呢，当市场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它呈现呢你所预期的一个特性，哦，那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过程反正我就是抱着啊，反正我该拿的一些债息啊，我全部通通都会领到，然后呢可以 cover 掉我目前看到的一个账面损失，那你就可以安心的去做。一个所谓的长期持有啦，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啊，报酬这种东西啊，通常呢不是你那个在市场进进出出赚来的，而是呢报出来的。哦，你报的越久，你越有机会呢可以领到还不错的一个资本利得的一个报酬率的表现啊。
哎，欸，啊，我问你哦，嗯，我自己现在先跟听众朋友说，我长线的部位今天一张都没有动，因为它根本没有到伤害到很大的状况，
没有错。
但是我今天就在相中了，例如说00939、00940，我没有参与募集啊，嗯，我没有参与募集，现在感觉上它又今天又破底嘛，好像是不是可以开始扣啦？因为我的债券就是古鱼买完之后我才买，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就买的比古鱼便宜嘛。那现在感觉上00939跟00940也可以买的比古鱼便宜耶。
对，没有错，你这个心态非常的不好，
非常健康，我觉得每次这样胜率就越来越高。对，
你的胜率竟然是那个建筑在我的痛苦上面，这样子实在是不太好。那不过那个刚刚赵华讲的也没有错啦，你如果是在今天这个回档的时间点，哦，你再去做比如说像最近新发行的那档产品，哦，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那你的胜率跟你的未来的报酬率表现当然会比我还好啊，因为我是在一开始募集的时候就跑进去买的嘛，所以呢我的成本就很明显就在那个地方。可是呢你现因为它那个近期的话呢它是有破发的一个现象，
对啊，
哦，那你这个时间点去买成本就会比我还要低。可是我们在谈这个所谓的 ETF 的破发，其实对我来讲，嗯，我是觉得还好啦。
对啦，我自己在我觉得要传递正确观念就真的还好。
对对，因为 ETF 这种东西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啊，我有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观察的方法，嗯，就是一档产品的设计到底有没有效，你不能够只看它所谓的报酬率的表现。其实最简单的是你把这档产品它从发行到目前为止它的净值到底有没有往上去做累积，嗯，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今天这档产品你只要确定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它的净值是会往上去做累积的，那你遇到回档或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反正你就是持续做扣款那个动作，它跌下来多少反正之后就会慢慢的，哦，拉长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填补回去，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再往上走。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再想说我在投资的过程中就是我买的那个当下隔天就开始赚钱，你千万不能够有这种想法，因为你今天做了一个错误的期待，你就没有办法去做那个正确的事情。嗯，哦，所以你像今天那档产品本身啊，是说像这种高股息的产品，我们今天坦白讲齁，高股息的产品在市场上有十几档，那有一些之前一开始发行就破发的，现在全部都已经都站回去啦，哦，那甚至呢都帮你带来一些正报酬的一个表现，哦，所以我们在买这种 ETF 产品的时候，请你要记住你要思考的是它这个策略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有效的策略，那如果有，那你千万不要因为它短期的回档就感到害怕，哦，这是我们要去提醒你的一个地方，哦，
好，那刚刚有提到嘛，因为我记得好像四月中哦，要除息的股票加债券型的 ETF 有38档，前两天看新闻统计是38档。
对，
好，那如果像我自己现在 高股息型的 ETF 我可能有三档，债券型的我有四档、嗯、对。那我自己是以前啦，我想听我们古惑仔的朋友都知道，我以前不是很 care 息不息、嗯、是因为我后来有了人生新的规划嘛、嗯、就是古鱼有陪我去就看房子之后希望能够存一些现金流的商品以后我才开始关注，一关注就不得了了，我以前不在乎息，所以息什么时候入账啊，要不要通知我啊，我没差，但是我买了之后我的券商不错会寄信来通知，但我的券商不会帮我把它统计起来，就是我没有办法从一个平台上面看到我所有的股息跟债息收入到底多少，
没有错，
这次到底配多少，加起来多少，我没有这样的工具、嗯、那我不晓得你这边有没有认就是任何一个好用的工具可以让我们整合我们的股息啊债息这些的，不要再寄那些通知来了。
这个部分啊其实我是非常有感的齁，尤其是我们在市场投资很多年之后啊，你的证券户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有乱开一通啊那你乱开一通之后，你可能有一些有一些账户呢是做某一些策略的、嗯、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我长期在做股票投资只进不出的，我把它放在一个独立的账户里面，那我现在在做一些ETF 的投资啊，或是 ETF 的示范啊，我又另外再开了几个账户专门来做这些事情，那账户开很多好处是你的策略是可以分开来看它的一个绩效好坏，可是呢坏处就像刚刚赵华讲的，他今天呢做一些所谓的配股啊配息的一个动作，你很难去做整合的查询。那以前我是怎么做的，以前的话呢我们会用一个 Excel 的档案，然后呢把这些资料全部都汇整在一起，那你才能够知道说我到底领到了一些配股啊配息的资料是多少。 But 赵华，我们现在在那个证券那边开户的时候，他不是还会另外叫你开一个那个吉宝一账户吗？
对，
那这个吉宝一账户哦，我会跟我们所有的投资人讲哦，你一定要顺便把它给开启哦。
是，
对，然后呢，这个吉宝一账户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它就是呢，把你在所有券商的这些证券户的资料，它做一个整合的动作。那这个整合的动作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可能今天在 A 券商 B 券商 C 券商你都有买股票，那你以前你要怎么把它整合在一起，你只能用 Excel、嗯哦、然后自己做一个整合，可是呢你有加入这个吉宝一账户之后啊，它就帮你把这一些每个券商上面的这些买卖的股票啊，它全部都帮你统合到一账户里面去，你就可以打开立刻知道你整个 totally 的股票、哦、整个配置的状况啊，长成什么样子啊，你全部都一览无遗，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啊。但是呢我跟你讲这个、哦、他们又进化了你知道吗？
进化成怎样？
对，因为他现在呢有一个吉宝的 e-notice 的一个功能。
好， e-notice、哦、对不对？
对，
它的中文叫吉宝一手掌握，一是 ABCDE 的一、嗯哦，
那这个功能啊，它是在去年的6月30号上线的，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有超过那个8个月的一个时间。那它之前上线的部分啊，主要是针对上市柜的这些公司，它如果呢有配发股票股利啦，或是现金股利的时候，它的资讯呢，整个都会统合在那个吉宝 e-notice 的这个部分。那可是啊，之前啊。ETF 的部分它是没有整合在里面的。
好，其实我对这个平台有印象、嗯、因为我们那时候都知道刚刚讲到 ESG 嘛，现在连债券都在 ESG， 所以你一直记纸本来说对于很多人是不环保的。
对，没有错，
加上有的人他希望自己买的股票不要被家人发现，
没有错，
因为一记来就知道哦呦你有买什么什么一叠啊。
对，没有错，
你的对账单根本就秀在家人的前面，
没有错，
所以这两种不方便，一个不环保、嗯、一个是隐私的问题。
对，
不用说家人，连邮差都知道你买什么股票了。
对，没有错然后那个你们那个大楼的警卫啊，也都知道你买什么东西哦。
股票喽，
对，因为你通知单上面都会印那一档的名称喽。
所以呢，最好慢慢将来无纸化。可是无纸化谁能够帮你集结各个不同的券商账户，集结你买的各家不同的股票里面的股利通知？
对，
就要来吉宝结算所这边来帮忙做。所以他们有做了一个叫做吉宝的 e-notice， 吉宝一手掌握这样的 APP、嗯哦、那这个 APP。 上次其实我有帮忙介绍过，就好多的听众观众就回复我说，可是好像没有所有的股票都有欸，
哎呦，
然后好像不够周全欸，
哎呦，
但这都会改善的。好，以前只有七八百档，现在股票已经有1100多档，
没有错，
然后加入了 ETF 的股利通知了，
没有错，因为之前呢、ETF 的电子化通知啊，事实上所有的投信他们都有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很多投信的网站啊，他都会登录之后的话呢，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你愿不愿意改成电子通知，那你如果改成电子通知之后呢，他就是要发股利的时候他就寄一个 email 给你，然后通知呢你这一次要领的整个配息的内容跟资料。那可是啊，这样子有个问题啊，我每一家都要去做申请啊，实在是有过麻烦啊，而且呢这些通知它是散落在电子邮件里面哦，你要去回推啊，去找这些过去的资料，事实上是很麻烦的。所以呢像那个吉宝结算所这边啊，它推出了这个 eNotice 的平台服务啊，在3月15号它也把 ETF 的收益 分配的这个部分也把它放到它的电子通知服务里面去。那这样子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直接登录这个平台，然后呢你只要呢去看股利通知的这一块，那它就会把各家投信啊它的 ETF 的整个配息的资料、全部通通都秀在上面，你就不用再跑到你的电子信箱里面去那边东找找西找找啊，到底我是发多少啊，什么通通都找不到。而且这里面啊很方便哦，它甚至呢今天它配了这个息啊进到你的户头里面去，它是平准金的哈，资本利得的还是股利的，它全部都帮你分得清清楚楚的，
等于项目写得很仔细很清楚，
对对对对对对，项目很仔细啊，然后你要不要缴税啦，然后是什么来源的啦，它全部都帮你写的那个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你就只要点进去你该看到的资讯你全部通通都看得到。
好，吉宝结算所做这个事情是有点辛苦的哦，因为这些发行的投信哦，先别说跟各个上市柜公司要资料了，跟各个发行投信要资料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没有错，
所以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投信都有参与哦。目前像中信啦、国泰、永丰、大华银、星光投信总共22档已经参与了，
对，
陆续还会再争取谁呢？富邦啊、群益啊、台新啊、富兰克林华美啊、野村、元大，哎，你们快点，你们不要让人家难做事。
对嘛，赶快全部都加进去就对
了。加进去好，因为他们要跟这些投信，他们发放这种所谓 ETF 的，不管债息、股息，要做一些及时的联动，拿到最正确的资讯。大家的系统平台是要做一些串联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但是我想投信只要有心，希望自己的受益人可以得到正确的资讯，应该会愿意跟吉宝结算所好好的合作啦。
没有错，
所以相信不久的未来哦，现在虽然是22档 ETF、应该之后所有的 ETF 都有机会纳入的。
对，那我们也希望说呢，所有的 ETF 全部都纳入之后啊所有的投资人他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查询，然后他到底投资 ETF 之后他实际上领到的现金流是多少。因为我们过去啊，像我有一些学员啊，他们就会问我说，老师我到底要怎么去统整我今天投资 ETF 之后我整个现金流量的一个大或小，因为对他来讲很麻烦。然后啊，像我们在某些券商开户的时候，有些券商呢他就很贴心，他可以让你直接去查这一档的 ETF 或这一档股票他从过去到现在你持有之后他到底什么时候配了多少息，他是可以查的。可是我们要坦白讲，不是每一家他都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呢他就会造成投资朋友他在统计上面的一个困扰。可是呢像那个吉宝结算所，他把这些相关的东西全部都整合在他们的平台之后，你就登录进去全部看得一清二楚，就是等同说你把你整个投资的状况它一手全部都掌握起来了。而且呢它要去登录的管道啊又非常非常的多元哦，你要嘛呢就是你的手机直接下载呢吉宝一手掌握的 APP， 然后你就做一个登录，你也可以看到你目前投资的状况，或者是券商它不是都有下单的 APP 吗？你仔细找，里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叫做股东e服务。
好，就是找找看啦，没有的话你就回到 那个去找吉宝一手掌握的 APP 啦。
对对对对对，那你去找那个是比较方便
啊。对啊，找那比较方便。
或者是说你捉鸡的话呢，直接打股东一服务的网站，你一样可以去做登录的一个动作齁。所以呢基本上呢，你只要想要去找到这相关的一个资讯的话，只要去登录到它的平台，不管你是用哪种方式去登录的，你都可以找到这些相关的一些重要的一个资讯啊。
然后像古语我常笑他，他根本就是一个表格控，很喜欢做 Excel 表，
干嘛这
样？像我刚刚说我买的那些债券 ETF， 古鱼都不啰嗦，都会直接给我一个 Excel 表在里面捞啊捞啊捞。好，但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啊，这个吉宝一手掌握，其实你也可以去查询哦，你近年内你的配息配股的资料，然后下载 PDF 档案收起来做账啦，检视啦，对不对？从里面再去找你未来的标的啊，你买错的陈年旧事啊，全部都可以让你看一下。
其实这边哦，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啊。
怎么样？
不要给我 PDF 啦，给我直接给我 Excel 档啦。
你看，我就说你表格控吧。
不是，你要有 Excel 档，你要去做统计，真的很方便。而且赵华，我跟你讲，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我们以前在做 Excel， 可不是只有在做这个股票投资的这一块啊。
不然呢，
我以前连家里的电费啊、电度啊，我都做成 Excel，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好烦哦。而且你又是处女座，就想你会做多仔细，我的天哪！
没有，我们要把那张表列出来，我们才知道呢，这个家里的用电的状况是怎么去做变化的，你才知道呢。
然后你还做成线图，是不是？
哎，对啊，
饼图、线图、柱状图。
哎，没有没有，我们就做成线图而已。好，因为呢，你只看得到价格跟度数嘛，所以只能做成线图跟柱状图来呢，帮你的家庭的用电量做一个仔细的分析。那个水费的部分我就没有统计，因为那个比较小一点。
所以如果大家哦，对于这种就是你领过多少股息、多少股票股利，甚至未来 ETF 多少债息、多少股息，非常有统计的热忱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很棒，包括有点像记账工具的。
对对对，
对，所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不要以为买卖股票没人知道，其实吉宝结算所都知道。
对，没有，哎，千万不要讲可怕。我觉得这个功能是一个
非好厉害了，好不好？
非常便利的功能啦。因为真的有很多投资人，他领了股息根本就忘记自己领了多少钱。
对，
哦，那你今天有这个功能之后的话，他可以到里面去，哦，直接呢把这个资料全部都调出来。哦，那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去忘记自己呢在投资的这个部分哦，曾经领到多少的股息。哦，那以及他现在的部位到底是多少啊？跟你讲啊，一目了然啊！甚至呢，你知道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变态的功能，你知道吗？
什么？
他可以跟你银行的账户直接做连结，吼
啊，这样好吗？
不是，
我股票买卖都已经被知道了，我还要银行账户连结起来哦？
不是啊，这样子你才知道你还有多少钱可以买股票嘛，对不对？
其实券商有同样的功能啊，
对
对不对？像我每天都会 check 一下我交割款多少，我的银行余额多少，
对对对。
如果我的余额不够要补钱，不然会违约。交割这也蛮麻烦的，
对，没有错。其实吉宝结算所它这个平台的功能的话，它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连结，所以呢，它就等同说你它把你投资需要用到的一些功能，需要的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需要的一些被通知的一些内容，它全部都帮你做了一个整合。因为以前啊，你如果是比较早期在市场做投资的，其实你会发现以前你在找资讯的时候，都是每个券商啊，每个那个证券啊，它都是自己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那现在的话呢，它透过那个吉宝结算所，它就等同全部都帮你整合在一起了，啊，让你所有的投资一目了然。
好，最后呢，我要帮他讲一个抽奖资讯。我以前都会觉得啊，就帮人家讲抽奖资讯爱听吗？你知道吗？超爱听，
超爱听的吧，
连在电视上做收视率都会飙高，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大家超爱抽奖，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一下，如果3月15号到6月30号期间，你是一个新开始下载 APP、新登录连结进来的投资人，恭喜你，你可以抽一个奖，叫做一同加入奖，它可以有便利超商的电子礼券100块钱，每个礼拜抽哦，
哎呦，
每个礼拜抽哦，
赞 哦，
啊，不管是新的或旧的，还有另外两个奖可以抽，一个叫做一路相挺奖，相挺就是你已经加入，你就一直挺着我，
没有错，
对不对？
这个
可以抽
这个奖我要参加，这个奖我要参加，
你有账户了吗？对不对？
当然啦，
便利商店电子礼券300块，这个是每个月抽，
非常好。
一呼百应奖，好，同一人达十万的倍数，这个他们自己内部要统计了、嗯、例如说有50万、60万的人有 这些同一人的话，加码抽出邮政礼券10000元
哦，
厉害了吧？
赶快啊，听众朋友，今天有听到的，全部都冲进去，把你的账户给开起来啊，好不好？
好，新加入的就一同加入奖哦，哈，不管新或旧，你都还有后面一入相挺奖跟一呼百应奖啊，嗯，所以呢。我觉得下载一个好用的 APP， 现在在我们科技发达手机时代是真的很需要的、嗯、
对，
我觉得是可以来参考的。那当然因为今天股市的变动比较大，我想我们常常在呼吁，只要你很确定你做的策略方向是哪一种，不管是技术面、筹码面、基本面，尤其是你本来就是锁定要领息为主的投资人、嗯、例如说像股鱼，他现在就是觉得被动收入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想今天的600点跌幅对于领息的投资人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
没有错、哦、
反而会去想想如果手上还有闲钱、嗯、是不是要持续做你的定期定额或定期不定额这样的事情，
没有错，
让你的吸收能够更加大哦。
对，
我觉得这个是虽然你不见得是赚最多那个人，可是你可能是心情最稳定的那个人，
对，没有错。
好，那今天的话我们古惑仔就先到这边咯，也跟各位投资朋友们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